今日的经文是选自以赛亚书35:1-10，请听神的话语。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茂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迦南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美，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恐惧。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驼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竭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便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逃避。圣经读毕。
大家听唔听到？听到。今日我哋好高兴啦，有学员传道会嘅宋阳弟兄嚟到我哋当中。咁宋阳弟兄咧，佢系一个地区主管嚟噶。咁我哋今日好高兴，系有佢嚟到分享佢一啲嘅事工里边嘅情况。咁啊，好啦，我系做翻译嘅今日。David 先至系真嘅讲到嘅。而家将时间交俾 David。
好，谢谢 Andrew 牧师来帮我翻译。
多谢宋弟兄你嚟为我哋讲道。
我虽然不会讲广东话，也听得很慢，但是我刚才非常享受用广东话的敬拜。
佢虽然唔识广东话，听亦都慢，但系佢喺早堂嘅时候，佢都享受用广东话嚟敬拜。
我发现我可以慢慢来欣赏广东话的美。
佢发现佢可以欣赏到广东话嘅美。
好的，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以赛亚书。
今天我会为大家分享以赛亚书。
因为这是一个宣教的主日，这也是一个宣教的信息。
因为这个是一个宣教的主日，这个也是一个宣教的信息。
我特别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我第一次到悉尼，也可以在华人的教会当中来分享。
我特别感谢神带领我来到雪梨，第一次来到，也都可以在华人教会里面分享。
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我非常想把国内的一些信息带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机会，我很想将国内的一些信息带给大家。
首先让我介绍一下我的家人。
首先等我来介绍我家人。
这是我的一家，我的妻子 Cindy 也在这儿。
这个是我一家，我太太 Cindy 也都在当中。
我们有两个小孩，老大8岁，老二4岁半。
我们有两个小朋友，老大呢就8岁，小那个呢就4岁半。
好，那我们为今天的这个信息来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个信息，也带出国内的事工。
感谢你带我来这里有机会分享信息，也都可以带出国内的事工。
我知道你的工作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我知道你的工作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
你在各民各国各方都在行你奇妙的作为。
你在各民各国各方都在行使你奇妙的作为。
求你祝福以下的信息，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求你祝福以下的信息，祝福你的话语。
愿你自己得到当得的荣耀。
愿你自己亲自得到当得的荣耀。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今天的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章。
今天的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章来的。
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在他之前，以赛亚书第一部分有非常多的审判的信息。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因为在三十五章之前呢，其实以赛亚书记载了很多审判的信息。
听上去非常的沉重，但是在四十章以后又让我们看到一位弥赛亚要来。
所以之前的呢其实很沉重的，但是一到四十章之后呢，我们看到弥赛亚要来了。
而这个三十五章让我们看到了在荒漠当中，在没有指望当中的一些盼望。
而且三十五章里面呢，我们看到在荒漠里面其实没有指望，但是也都可以看到盼望。
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神要在沙漠当中要开江河，在旷野当中要开道路。
其实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来的，可以看到在旷野里面神要开江河，要开道路。
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犹太人面临着很多的困境。
在以赛亚时代，其实犹太人面临很多的困难。
亚述国、巴比伦国使这个国家很快就要面临被掳，而且要灭亡。
亚述国和巴比伦国呢都令到这个国家很快就要被灭亡了。
但是有少数的人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
但是有少数的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
先知总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给我们带出重要的信息。
先知总是在很重要的时候给他们带出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他们要宣告神要来拯救并且带来盼望。
他们宣告神是会来拯救和会带来盼望的。
我可以给大家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我可以为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你会看到图中的两个姐妹，右边的那位她的名字叫 Lisa。
你看到图中有两个姊妹，右边那个的名字叫 Lisa。
她是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穆斯林地区，来在校园当中传福音的一位姐妹。
她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在一些伊斯兰教的地区，在校园里面传福音的。
在过去的这一年，她带领了很多人信主。
在故事里面那一年，他带领了很多人信的主啊。
在他跟我的分享当中，他提到三个人，这三个姐妹都是在快要面临自杀的时候来被他得着了。
在他里面他提到呢，在传福音的他有三个姐妹，分别都是在他们就快要自杀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个信息。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自杀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尤其是女生。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里面呢，中国的自杀率其实是最高的，特别是女生。
当这位左边的姐妹她接受耶稣的时候，她一直在哭。她说世界上她还没有从其他的地方找到这样的平安、喜乐和盼望。
在左边那个女仔呢，其实她接受耶稣的时候她一直在哭，她说她从来没接受过这样的喜乐、平安。
其实很多人也在经历过这样干渴、疲乏和没有盼望的死因幽谷。
其实很多人同样都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没盼望、死因幽谷这样的机会。
然而神应许他要做奇妙的事情。
但神应许过他要做奇妙的作为。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我们看到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
首先神要我们 让我们要看到他自己的荣耀。
首先神要让我们看见他自己的荣耀。
而且他要亲自来施行拯救。
他要亲自来施行拯救，
他也要让我们看到他要带来的奇妙的改变。
他要给我们看到他带来奇妙的改变。
最终他要带领他救赎的子民走在一条圣洁的路上。
第三，最终他要带领他圣洁的子民呢，要走在一条圣洁的路上。
三十五章的一开始他说在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要快乐。
在第三十五章开头的时候他说 我需要睇睇圣经。旷野嘅干地必然欢喜，沙漠亦都必然快乐。
沙漠为什么要快乐？旷野为什么要快乐呢？
沙漠点解会快乐啊？旷野又点解会快乐啊？
神说他要变成像黎巴嫩一样，有茂密的森林，有很多的香柏树。
神话佢要将黎巴嫩，佢要将沙漠变成黎巴嫩咁样样，好多嘅山林，好多嘅香柏树，
也要像加密山一样那样富饶，有当年以利亚和那些先知的故事。
佢又要好似喺加密山咁样样，又令到嗰度地方富有，好似当年以利亚先知嗰阵时咁样样。
也要像沙伦平原一样开出沙伦的玫瑰，
又要好像沙伦的平原那样开出美丽的沙伦的玫瑰。
在第二节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神的荣耀和他的华美，是神所赐予的。
第二节那里我们看到这些就是神的荣耀，他的华美是神所赐的。
第三节到第四节他告诉我们，那些软弱的手，无力的膝盖，还有那些在恐惧战惊胆怯的心，他们都要得到安慰。
第三第四节那里呢，我们神给我们看到那些无力的膝头，那些胆战心惊的人，他们都同样要得到鼓励安慰。
可能他们会受到周围环境的逼迫，使他们失去信心，
可能他们会经历一些特别环境的迫害，让他们失去信心。
但是先知告诉我们，他用了三次，他说他必来拯救，他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拯救，必来拯救。
但是先知用了三次的篇幅告诉我们，神必来拯救，必来报仇，也必来拯救。
神不要我们看周围的环境，他要我们凭信心，他要让我们软弱的手，无力的膝来得到坚固。
神要让我们凭信心，信心让我们无力的手，发软的腿得到坚固。
记得我在大学毕业没多久，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加入了全职的侍奉。
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了没多久之后，我就加入了全职的侍奉。
这个在中国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
这个在中国里面其实是一条很不容易的路来的。
因为你要面临家人对你的不理解，经济的压力，可能还有一些传福音上不能够安是一种不安全的一个环境。
因为你要面临家人的不理解，经济的压力，而且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安全的情况。
所以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是尤其是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我自己也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特别是我父亲过身的时候。
还有在经济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亲人也在问我，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还有同埋我在经济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家人都问我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决定呢？
也有受到传福音不自由的状态，可能会被别人问的时候。
尤其是也都会受到一些在传福音没有自由的地方，你会被人 问起话上来的时候。
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他总会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给我们最及时的帮助。
但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祂在我们往最软弱的时候给我们及时的帮助。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的某一个阶段，你也同样经历过这样的软弱。
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你们生活的时候，在某一个时间你们会经历到类似的软弱。
但是你要不断地告诉自己，神会让软弱的心能够稳固。
但是你要告诉自己，神是会让信心软弱的人稳固。
正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所说的，
好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所说，
他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他这样讲，他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以赛亚书所沟通的信息和希伯来书是如此的一致。
以赛亚书里面所交出来的所释放出来的信息和希伯来书这里所讲的是非常一致的，
因为这是神自己所带来的荣耀，
因为这个是神自己所带来的荣耀来的。
同样我们也要看到神带来的奇妙的改变，
同样我们也要看到神所带来奇妙的改变。
首先是人的改变，
首先是人的改变，
那些瞎眼的要看见，瘸腿的要行走，聋子耳朵要开通，
那些盲眼的能够看得到，跛的能够行得到，聋的能够听得到。
我们真实的经历过这些吗？
我们有经历过见过这些这样的事吗？
当约翰的两个门徒被打发来见耶稣的时候，
当约翰的两个门徒被打发来见耶稣的时候，
问耶稣：“你是那个将要来的那一位吗？”
他们问耶稣：“你是将要来的那一位吗？”
或者换句话说：“你是那位我们等待的弥赛亚吗？救主吗？”
或者换句话说：“你就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的救主吗？”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他对这两个门徒说：“
耶稣并没有直接答他们的问题，但是他这样说。”
耶稣让他们回去告诉约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耶稣叫他们回去对约翰说：“瞎子的看见，瘸腿的行走，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聋子的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以赛亚书的预言早就在耶稣的身上已经应验了，
以赛亚书的预言早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
在比士大池的旁边，还有在拉撒路的墓前，他早都应验了。
在比士大池的旁边，还有在拉撒路复活的一幕，都应验了这一切。
而且今天他一样在做奇妙的工作，他会让我们属灵的瞎眼可以得看见，瘸子可以行走，耳朵也可以开通。
而且他今天让我们属灵的境况同样的是得到这些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以前盲的可以看得见，跛的可以走，聋的可以听得到。
同样这个大自然也会得到改变，
同样也都让到大自然得到改变。
第七节说：“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青草、芦苇和蒲草都要在那里生长。”
第七节告诉我们听，发光的沙漠变为水池，干渴之地变为泉源，青草、芦苇和蒲草。
所以神要赐下那个活水来滋润生命，
所以神要赐下活水来滋润生命。
我想给大家看一幅图片，
我想给大家看一看个图片。
另外一幅图片，沙漠的那张。
另外一幅图片是沙漠那一张。
这个
是这个了，
这是在西北地区的一种地貌，叫做绿洲。
这个在西北地区呢一个特别的景况来的，是叫绿洲。
特别是在干渴疲乏无水之地，总有一些活水在那儿可以滋润生命。
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干渴没生命的地方呢，总有一些的活水在这里滋润生命的。
我记得当我自己的生命走到一个困境的时候，就是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在我生命也都走到很干渴的地方的时候，就在我大学一年班，
我已经失去了生命的盼望和意义。我的那个时候我的身体也很不好，医生可能告诉我，如果不好好照顾，可能三十多岁就不行。
我已经失去我人生的意义和盼望，身体也都不好，医生告诉我，如果我再不好照顾自己，可能三十岁都过不到。
我觉得就连我的博士帽戴到头上以后进入社会 又能怎么样呢？
我想就算我真的毕了业戴了博士帽进入这个社会，那又如何呢？
这是在20年前的时候，
这个在20年前的时候。
我非常感谢在我的生命当中，神把一位弟兄在那段时间赐给我，把福音分享给我。
我很感谢在20年前的时候，神将一位的弟兄将福音带给我。
他从很远的悉尼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
他从很远的雪梨来到我所居住的城市。
来旅游，来一些跨文化的学习，但是这个短短的几个月当中，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把最重要的福音带给我。
他来旅游，他来交换留学，但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将最重要的福音传了给我。
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很多我没有的品质，我也很想了解这个福音。
我在他身上看见我所没可没有的品格，我也都很羡慕他所有的福音。
我们可以一起打乒乓球，但是也可以坐下来一起查圣经。
我们可以一起打乒乓球，但同样我们一起也都可以坐在这里查圣经。
当神的话语进到我的心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很需要福音的人。
当神的话传到给我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是很需要福音。
当耶稣对门徒说当有的人会指责耶稣的门徒，你没有洗手就吃东西的时候，耶稣会说，那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反倒人里面会有很多的东西出来。
我还记得有个教导，是当有人指责耶稣说他的门徒吃东西没洗手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他们说，吃落肚的不会污秽人，反而在人里面出来的才会。
我发现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这个福音，我需要改变。
我发现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需要这个福音，我需要改变。
我想在会众面前特别要感谢把福音带给我的这个人。
我想在会众面前特别要感谢这个将福音带给我的人。
他今天也在我们当中。
他今天也在我们当中。
就是我们教会的英文堂的 Owen Sito 牧师。
他就是我们英文堂的Sito Owen 牧师。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大学生。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大学生。
二十年以后，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只是用写信还有 email 的方式来沟通，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也没有见过面。
我们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面，只是用写信和 email 来到保持联络，从来都没有听过电话。
但是二十年以后，我们都神学院毕业，并且在教会当中成为牧师。
但是竟然我们二十年后都已经在神学院里面毕业了，并且在教会在神的事工里面成为牧师。
这真的是神的恩典。
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的最后告诉我们，我们要一同行在这条圣路上。
以赛亚书在最后一段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一起走在这条圣路之上。
这条圣路是一群被救赎的民行在上面的。
这条圣路是一群被赎的民走在上面的。
这些人是得到了福音的好处，生命得拯救的一群人。
这班人是得到拯救的好处，生命得到造就。
我们可以回到刚才的那个图片，有一些弟兄姐妹，对，
我们回到刚才那张图片
了。这个是我们校园团契的最初的一些弟兄姐妹。
这个是我们校园团契最开头的一些弟兄姐妹。
这个是大概十七八年前的样子。这图中的80%的人都在全职服侍。
这个已经是十七八年前的相片来的了。现在你看到当中呢，80%以上的人都已经是全职的去服侍了。
有人在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毕业，有人在正道神学院，加州的正道神学院，
有人在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度教紧，也都有人在美国的另外一间神学院度毕业了。
有人在中东，现在在中东服侍，
也都有人在当中参与在中东里面的服侍，
也有人在大学里教书，但是在带领绿洲团契，
也都有人在大学里面教书，但是 每个礼拜也都是有大团契的。
现在这个绿洲团契还在，因为我们有一幅图画是希望在属灵的干旱的地方能够建立绿洲，人们来到这里得到活水，生命得滋润。
现在我们的联系都在这里，我们希望呢我们成为这个属灵的绿洲，让弟兄姊妹能够得到生命的帮助和造就。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被差派出去，把这个福音的好处像骆驼一样带到另外一个绿洲。
不单止是这样，这个团契还好像训练一些人，然后将他们差派出去，就将福音带出去，好像以前的骆驼相类一样。
这里讲到一条圣路，这条圣路是一群救赎的民，英文也叫 redeemed 或者 remnant。
在这里提到说有一条圣路，圣路上面是一班被赎的民，英文是说这班是 redeemed 的人。
他说是一群圣洁的人，愚昧的人不可以在上面流连。
他一直说愚昧的人不会在上面这条路走的，
而且这条路上有主所赐的平安，
而且在这条路上有主所赐的平安。
狮子和猛兽都不在这里，
狮子或者猛兽不会在这里的。
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会有得胜也有平安，
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会有得胜也会有平安。
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
约翰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
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
盗贼来无非要杀害偷窃毁坏，
而耶稣来了是要带来生命并且让人得得更丰盛，
而耶稣来是要带来生命并且让人的生命更丰盛。
好牧羊要为羊来舍命，
好牧人会为羊舍命。
有神的同在和保守就有平安，
有神的同在和保守就有平安。
最后他也告诉我们这条路通向了西安，
最后他告诉我们听这条路通向了锡安。
锡安是什么地方？就是神的圣殿的所在。
锡安是什么地方啊？就是神的圣殿所在。
这是一个奉献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奉献的地方。
距离现在4000年前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就献在这个附近的摩利亚山上，
亚伯拉罕当年就是将他以撒献在附近的亚摩利山那里。
大卫时代那个俄尔南的禾场上也会有人把他仅有的牛和他牛的工具来献在那里，
在大卫的时代也都有人将他们仅有的牛和工具在那里附近献祭。
这就奠定了圣殿的一个根基，
这些都奠定了 圣殿的根基。
2000多年以前耶稣也把他的生命担当在这个十字架上，
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也都将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面献了。
这是一个敬拜的地方，一个奉献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敬拜的地方，这个是奉献的地方。
这个锡安也会指向将来那个新天新地的那个新耶路撒冷，
这个锡安同时也都指向将来的新天新地，
也就是神的子民会有永远的福乐，这个永乐要加到他子民的头上，
就是神的子民会有永远的福乐，这种永远的福乐会加在神的子民头上。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是从我参与的一个小小的绿洲，
我自己也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就从我自己所参与那个小小的绿洲，
神让我看到这幅图画越来越大，
我们看到这个图画越来越大，
神告诉我也有一条圣路，
神告诉我们听有一条圣路，
这条圣路在几千年前也已经存在了，
这条圣路在几千年前其实已经存在的了。
在中国的西北，在古代的时候从一条丝绸之路从西安发源，
在中国的西北部在从西安开始这条的丝绸之路，
人们会把最宝贵的丝绸美丽的丝绸放在骆驼的上面，穿过了沙漠走过了绿洲带到了中东欧洲。
那些人当时的人会将一些很珍贵的丝绸放在骆驼上面，穿过绿洲穿过沙漠带到中东带到欧洲。
今天我们会把宝贵的福音带着这些福音来走向这些未得之民，
我们今天同样的带着宝贵的福音来到去寻着这些未得之民。
在中国的西北有很多未得之民，有穆斯林群体，有一些少数民族，也有藏传佛教。
在中国的西北部这里有很多少数的民族，有藏传的佛教，有回族，也都有维吾尔族的。
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的15章讲过一个比喻，那就是一个牧羊人有100只羊的比喻。
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这个就是关于100只羊的比喻。
当有一只羊丢的时候，耶稣会先放下这99只羊去寻找那只羊。
当有一只羊佢走失咗嘅时候，耶稣会放低其余嗰99只，专门去揾嗰一只羊。
他会快乐地扛着这个羊回来，这个快乐比什么都要大。
佢会好快乐咁样孭住呢只羊翻翻嚟，呢一个快乐比其余嗰99只羊都大。
但是当一个牧羊人有99只羊都丢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但系如果牧羊人连99只都唔见咗嘅话，咁点呢？
在中国的西北，少数民族当中，听到福音的人不过是2%左右。
喺中国西北部嗰啲少数民族里边，听过福音嘅人大概唔会多过2%。
所以不用去到世界各地，中国的西北本身就是福音的前沿，一个宣教的合成。
所以我哋唔需要走到去啲咩特别嘅地方，中国本身就已经系一个福音需要嘅地方。
而这块地又和中亚、中东的语言非常的相似，他们可以没有界限的沟通。
而且西北部呢一度，佢哋嘅语言同文化跟中亚个地方其实都系好容易沟通到嘅。
所以有一幅图画越来越清晰，那就是福音要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向这些福音未得之民。
所以个图画好清晰嘅，福音将要好似丝绸之路当年一样，通过呢一班人再传到中亚嗰边。
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福音要带进最后的这个福音最难进入的中东地带。
喺呢个末后嘅时代，福音要进入呢一个最难进入、最难传广嘅地方。
我感谢神，几年前他让我在学习期间有机会去了丝绸之路的另一端。
我感谢在我传福音的时候，神将我带到在丝绸之路的另外一端。
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垃圾场，这个特别贫穷的一个贫民窟来工作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图片那里看到，我就是来到这个在中东一带一个垃圾场，这个很贫民窟穷的地方，他留了一个月左右。
这个地方他们生活得非常穷，他们被整个的社会边缘化，他们只有靠垃圾来拾垃圾来维生。
这个地方非常之穷，当地的人都是被社会边缘化，他们每日只能够执垃圾为生。
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基督徒，
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基督徒的。
而在就在这个垃圾场旁边，有中东最大的一个地下的教会，在一个山洞里面。
而且在这个垃圾场的旁边，有着中东一个最大的教会，这个教会在一个山洞里面。
他们建了有3000个座位的这样的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里面有3000个座位的。
下面一张就是那个里面的一些孩子，有的很喜乐，有的忧愁，因为可能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年龄差不多就在50岁左右。
哦，呢度睇到当地有一啲嘅小朋友，佢哋嘅样有啲好快乐，有啲嘅好忧愁，但系咧，佢哋嘅父母，佢哋嘅寿命咧，大概都系唔会过50岁嘅。
同样，在这一个月当中，我也接触了一些从苏丹逃出来的难民。
但同一个月里边咧，我喺嗰度咧就遇到一啲喺从非洲苏丹逃出嚟嘅难民、哦。
他们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的身份，只有一些宣教士来给他们教高中的课程。
他们在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身份的，他们是在这里就接触到一些其他地方来的宣教士了。
但是我似乎看到神已经预备他们成为将来的一群大军。
我好像看得到神是要预备他们成为将来的大军。
他们可以说流利的阿拉伯语，可以讲英语，他们经历过逼迫。
他们懂得讲阿拉伯语，懂得讲英文，而且他们经历过逼迫。
我同样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中国的宣教士。
我同样有机会在这里接触到一些中国来的宣教士。
他们用经商的方式来到了中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他们用通商的方式来到中东，可能他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他们建立了小小的教会，也试图影响周围的阿拉伯人。
他们也都建立了小小的教会，希望在当中影响他们身边的阿拉伯人。
我还有另外一个奇妙的经历，就是有一天我上了一个出租车。
我也都有另外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就是有一天我去搭的士的时候，
我在和这个司机聊了没多久以后，他开始，他知道我是中国来的，他要送给我一本中文的圣经。
我跟这个司机谈了没多久，他突然就向我拿了一本，他知道我是中国来的，他给了我一本中文的圣经。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来到中东来短宣，但是他要给我传福音。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来到中东要短宣，反而是这个司机竟然给我一本中文圣经。
对，所以我就问他，你怎么成为基督徒啊？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我于是乎我就很好奇地问他，你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跟着他就跟我讲他的故事了。
他以前是一个穆斯林，他在梦中梦见了耶稣。
他说他以前是一个穆斯林，他在梦里面见到耶稣。
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中东甚至在中亚都是很经常发生的。
这样的事在今天的中东和中亚地区呢，其实是经常发生的。
你可以从他脸上的喜乐来看到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的感受。
你可以从他脸上的笑容那里看到他成为了基督徒之后，的感受。
所以这条圣路不仅是有华人，也不仅是这一条丝绸之路，而是万邦万民的人都要行走在这条圣路上。
所以这条圣路不是只是中东人，不是只是丝绸之路的人，而是万国万邦的人都会来到。
是一群被救赎的民要一同兴旺福音，
是一群被救赎的人，我们一起要兴旺福音。
今天以赛亚书35章让我们看到一个给他的子民极大的安慰的信息。
今天我们从这个以赛亚书35章里面看到神给他的子民一个极大的安慰，
就是在困难和沮丧当中让我们看到一点点盼望，
就是在困难和沮丧里面给到我们看到盼望。
神说他是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
神说他是一个在旷野开道路，开沙漠开江河的神。
当被赎的民在正在经历很多软弱无力和沮丧的时候，神要我们看到他的荣美。
当被赎的民要经历很多的困难和沮丧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看到他在
他的荣美，
他的荣美。
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
所以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心里面心里的改变。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亲自要去经历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亲自要经历的。
同样他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环境的改变，
同样他要给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环境的改变。
耶稣的宝血已经救赎了他的子民，并且他也开辟了一条圣路，让他的子民要走在上面。
耶稣已经开辟了一条道路，让他的子民能够走在其上。
所以我们要定睛在那个天上的新耶路撒冷，要同奔天路。
所以我们要定睛这个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要同奔天路。
所以在信息的最后，我会给大家一些应用的问题。
所以在信息的最后，我要给大家一些应用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生命当中的一些难处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双手无力，双膝也无力，你感到灰心失望的时候，
当我们在生命里面遇到一些无力的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双手双脚都已经软晒，不知怎算的时候，
今天的这段经文怎样鼓励你？
今天的经文怎样去鼓励着我们呢？
可能是你工作岗位，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经济的压力，
可能是你工作的岗位，可能是家庭的压力，可能是你经济的问题。
你的信心怎样投射在神的身上？
你的信心怎样投射在神上面呢？
今天是宣教的主日，
今天是宣教的主日。
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有怎样的回应？
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
我们怎样能参与到普世的宣教当中？
我们怎样可以参与普世的宣教当中呢？
比如说一些建议，
比如说是今天的
一些建议，你可以成为
一些建议，
你可以成为一个代祷勇士，
你可以成为一些代祷的勇士，
为远方的宣教士，为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为传道人来祷告，
为一些远方的宣教士，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为一些的传道人祷告。
同样你也可以用经济的方式来支持一些有需要的一些工人，
你也可以用经济的支援方式来去帮助一些的主的工人，
可以是宣教士，也可以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些福音的工人，
也可以帮助一些在第三世界一些传福音的工人。
同样你也可以亲自走上这个宣教的路，
也都可以你自己亲自走上这一条宣教的路。
你可以去参加一个短宣，有一个意向之旅，看一看神在其他地方的工作。
你可以参加一些短宣，在当中那里看看神在不同地方的工作。
你可以使用你的恩赐来祷告，行走祷告，来行政管理，或者是教一些课程。
你可以用祷告来帮助，你也可以发挥你行政管理的恩赐，你也在当中可以去做一些教导的工作。
甚至你可以坐下来和当地的一些弟兄姐妹沟通，来鼓励他们。
你也可以坐在这里和当地的弟兄姐妹去沟通，鼓励他们。
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放下很多人，可以成为宣教士被神使用。
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放给我们很多不同岗位的弟兄姐妹，有些可以成为宣教士。
神已经施行了奇妙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需要回应他。
神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了成就了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应。
我们需要一同行走在这条圣路上，
我们需要一起走在这条圣路上。
我盼望大家以后读到以赛亚书35章的时候，你会想到今天的信息。
我盼望大家以后读到以赛亚书35章的时候，你会回想起今天的信息，
你会想到神的荣美，
你会回想起神的荣美，
你会想到神对你生命的改变，
你会回想到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改变，
你也会看到这一条圣路我们都要行在上面，
你会看见这一条圣路我们都要行在上面。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谢谢你奇妙的工作。
天父，多谢你奇妙的工作。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已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
你已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有你的荣美，也有你所赐的平安。
这条道路有你的荣美，也有你所赐的平安。
虽然我们有时会软弱，但是你已经应许你与我们同在。
虽然我们有时会软弱，但你已经应许与我们同在。
在这个宣教的主日，我求你使用这个信息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宣教的主日，我祈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或多或少的可以参与在服事的宣教当中，
让我们或多或少会参与在这个宣教的事当中，
让我们看到那个大使命即将要完成，
让我们看见那个大使命即将要完成，
也愿意参与在当中归荣耀给你，
也愿意参与在当中归荣耀给你，
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